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第六章，这边似乎是讲到一个在神面前的事，我倒也不说它是一个灵界的事，因为他真的看见，他看见有马嘛，他看见有四辆马车出来嘛。那么我只能说，让他看见一件事情，是预表什么事情，是先知撒迦利亚所不知道的。那么而后面又讲到的事情呢，又是讲到这个大卫的苗裔啊，他要在本处执掌王权，并且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好像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或许我也不熟，但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的里面，关于今天撒迦利亚第六章里面提到的事情，是遥知以后的事实，有没有发生在历史里面发生过？至少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从被掳归回以后，哪一个大卫的苗裔曾经坐在过在执掌过王权，而且又是大祭司，在两支之间这个筹定和平呢？而又把这个而又有许多这个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为纪念呢？真的当然会有很多解释，我只是今天在读第六章的时候心里面的一种体会感触不是很深也不是很多。那么我也很真实的跟大家有点交通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是属神的东西，就说这四辆马车是从铜山这边出来，那么到底从铜山这边出来，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看见他明不明白呢？不明白。真的，我在说真的，从神那边来的东西，我们不是听听别人讲的合理化的解释就把它当作是事实，真的不知道就不像我今天第六章这边，我不知道，我真的就不知道，我倒也不是懒说不去看那些解释的书，当我去看那些解释的书，以为人对这段圣经的解释就是这段圣经了。那么天使为什么不把人对这段圣经没有解释的话直接说出来就好了，给我们大家那么多的猜测，而且并这个天使直接撒迦利亚在问他，他直接说的什么？说这四辆马车是天的侍奉，套着黑马的车我往北方去，白马也跟在后面，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但是呢这边没有讲到红马有没有跟着去，真的红马是什么，黑马是什么，白马是什么，斑点的马是什么。我在想天使没有做解释，我也不随便乱猜测，我也不去看看别人的书，以为这个白马就是这个意思，黑马就是这个意思，红马就是这个意思，斑点马不有斑点的状马就是这个意思。从这段圣经里面来看，撒迦利亚不知道，我不晓得当时那一个天使跟他讲了以后说，这些马有的往北，有的往南，而往北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我不晓得从北方，因为他那前面有一张圣经里面讲到要劝他们出来嘛，你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在第二章啊。我说会不会神面前的这个侍奉，天的侍奉，这个到北方去以后呢，就让那些有心要逃回的人坐了马车就可以回来呢？所以神的心得着了安慰，那是因为神的心接着先知要呼吁那些人从北方逃脱回来，对不对？为什么呢？ 不要因为在北方日子比较舒服，不要忘记在神所应许之地，要带我们归回之地，这边还有很多的神的心意要在这里完成，呼吁人家来。所以怎么样呢？是不是往北方去的这个车辆马车，往北方去，为什么可以安慰神的心呢？安慰神的心意思就是有人回应了神的话，愿意逃脱。所以我在这里只有这一个哈，我也是说，你们不要把我的这样的一种交通当作是圣经的本身，或许有这一方面的意义，但是呢，我们大家你自己好好去读。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主啊，我真的不知道，像撒加利亚一样这样讲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什么意思，请你告诉我。神的心得安慰，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的感触。就是说，就好像一个小孩，他落在一种危险的情况里面，或者一个小孩，他有一个前面他不知道的危险，但是他爸爸怎么样呢？他爸爸提出了一个对他的建议或者对他的要求，就是这个孩子他很听爸爸的话，爸爸的心就得安慰了嘛，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从一个最真实的角度来想，为什么这个往北方去的马，这个往北方去的马就是黑马的车嘛，往北方去嘛，白马也跟在后面，所以有两个车，这个一个是黑马套黑马的车，一个是套白马的车，有两个车怎么样呢？往北方去，而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我不晓得，当然可能有人有别的解释。任何别的解释跟我不一样，我们也不必要对，是一种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一种的感触感动。我在想我们什么时候就说从神这边出来，天的侍奉或许说是属神的，是神所差的可以使用的，怎么样呢？常常是帮助那些愿意听从神话语的人的一种这个助力，以后怎么样可以让神的心得做安慰的。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今天我们常常用神所给我，就是今天我们用神的给我们的什么东西，到底是让神的心得做安慰呢，还是只是让我们那种老我肉体的心得做满足，却不是神的心忧伤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属神的。他会去做一些事情，会让他去的那个方向是让神的心能够得安慰的。今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到底是让神的心得安慰，到底是让我们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得着滋润，还是到底让魔鬼这个撒旦在那个地方安慰高兴呢？今天我真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好好想，我们做这件事情，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得到满足了吗？因为我的个性是这样，我话这样说，所以我一定要这样做，只是满足我自己。那别人呢？神的心得安慰吗？魔鬼高兴吗？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到底是，他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样呢？到底有没有伤害到人家呢？我觉得这是我从前不太思想的。今天在想，好像天的侍奉从神那边出来的这些，往北方去，他们往北方去，为什么神的心可以得安慰？我就想到第二章的时候，真的，因为神借着撒加利亚要呼吁那些人要逃脱，从北方逃脱回来干嘛呢？回来一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所以第二段讲到的是，耶和华的领导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中去。这个是不是刚刚从北方逃脱的人回来，而神让撒加利亚就知道要跑到这三个人家里面去？我再说啊，这个是一个，这是我的一个思想的连续下来。你看，真的有时候逃脱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们有经营嘛，他们在真的犹太人神的选民到哪里去，到最后再艰困的环境，再不能生存的环境，他们都有办法来赚钱了。 所以这三个人一逃过回来之后，神的话临到撒迦利亚，要他去他们这三个人的家里。这三个人从巴比伦来到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是跟着所罗巴伯那时候十几年前就回来的呢，还是才回来的呢？啊，圣经里面没有讲。那么我从前面这样来看下来，意思就是说，神为什么让那些从北方舍不得逃脱的人要劝他们逃脱？因为他们在北方赚的金银这些钱，他们不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不回到锡安城，那么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到有一天怎么样，也是在世界里面用吃吃喝喝就过去了，没有永恒的价值。而当他们能够逃脱，其实从北方逃脱，就是从那个金银瑕疵的里面逃脱。他们逃脱以后怎么了？他们逃脱以后，神吩咐撒迦利亚去他们这个去拿他们的金银的时候，他们会心甘乐意的把这个钱怎么样？把这个他们的，因为已经逃脱了，所以再拿出来就不难。你知道吗？有些人从来没有过钱的，在没有钱的时候，他觉得钱对我来讲一点诱惑力都没有的。等到有一点点开始要有钱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因为他从来没有逃脱过钱财，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等到钱财真正摆在眼前的时候，他可能又变成这样的一种的奴仆。结果怎么样呢？而他们这三个怎么样呢？他们三个真的是从北方逃脱回来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等到神要用这个金银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人去拿的时候，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可以拿出来，来做神要先知撒迦利亚所做的事。但是我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要讲了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今天有人这段圣经跑到你家里来给你拿金银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平安。你舍不得，你还没有逃脱，连神都还要用先知再一次来唤醒你，叫你逃脱嘛？你不甘心的时候，也不需要勉强，也不要因为说他就是被神使用，像撒迦利亚一样的。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很真真实实的。其实宗教跟我们在新的主以后得到生命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最大差别的宗教只是你满足了宗教的要求，你去做了好像就怎么样了。但是一个主要我们的是什么？耶稣要我们的不是一套做法勉勉强强去做就会怎么样。耶稣我们的神要我们的是我们心甘乐意的委身，心甘乐意的摆上，欢欢喜喜的平平安的摆上。这什么呢？这个主就纪念了。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今天我也不说有人在基督教界存心要骗弟兄姊妹的钱，我乃是说今天有些人因为负责了一个什么东西，他把事情做成功了，他有成就感，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还是会用很多的话要你这样要他那样。其实我们真的把神的心意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弟兄姊妹心里面因为他爱神，心甘乐意的愿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没有问题。其实你看哈，这个建造圣殿也不是撒迦利亚的责任嘛，是所罗巴伯嘛。我现在想，为什么神不直接跟所罗巴伯讲这些话就好了嘛？我不晓得圣史里面是每个人都有人性里面软弱。等到我不是当家长老的时候，我什么事情就不管；我是当家长老的时候，我就要管这些事情。等到我不做主任牧师的时候，牧养羊群跟我有什么关系？等到我在主任牧师的位置上，这是我的责任的时候，怎么样？我也不能不做。这个味道感觉就有点差了嘛，就跟那我们在跟在社会上做事又什么样呢？不在其位，不谋其职，是不是这样？还是不，我不管做任何事情，因为是心里面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我心甘乐意的摆上我这一份。上帝可能我不晓得，我只这样想，上帝可能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要借着所罗巴伯来建造圣殿，但是却要告诉撒迦利亚，让撒迦利亚去跟人讲，去拿这个金银。我在想，假如撒迦利亚建不建圣殿，搞不搞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是负责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求主怜悯我们，神的话临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向神来负责，我们愿意为主来敬重。 对不对？是不是啊？神要我们给我们心里的感动，要我们做，我们就去做。不是因为我是负责人，不是因为我是主导者，所以我就积极。其实一个人呢，想要主导的时候，上帝不要他做，他就会去做的。真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为什么？这都是我们生命里面都可以真实经历的事情嘛。你也不要去分辨到底是这样那样，你慢慢久了，你就会知道哈。你真心愿意遵循神的旨意，耶稣亲口讲的话，我们只要真心愿意遵循主的这个神的旨意，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这是我凭着自己想做的。你久了，你慢慢就会知道是这样。而当我们只是想要告诉别人，我现在做的是神要我做的，那我们人就搞不清楚了。我们只是向着神的心，愿意遵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因为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假的神，他会在我们里面引导感动我们，对我们有对这些事情会有敏锐，这个我们可以放心。今天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这一件事情似乎他这边应许到的，远方人也要来见到耶和华神的殿，而且这个大卫的苗裔怎么样呢？要在祭司会上是两支之间筹定和平，这件事情真的只有等在历史里面只有等到耶稣基督来了，才真正是这样。但是这边讲到了执掌王权，坐在位上掌王权，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我想到约翰福音前面讲到的，这个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哎，我的百姓啊，你们亲手拆毁了圣殿，我要在三天之内把它建造起来。”假如这边讲到的耶和华的殿是神的家，是预表教会的话，那么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真的已经成就了，但是从很现实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有没有在地上执掌王权呢？我想只有一天，我也是这样相信，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基督真是要带着众圣徒在地上被魔鬼所夺取迷惑，这个地上建立基督的国，而这个国直到永永远远。但是这句话就现在来讲，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以色列人到现在的历史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成，这个大卫的苗裔已经来，已经成就了，已经谋定了和平，而且这个他又是执掌王权的，他又是祭司，这个身份非常清楚，他是天国的王，他又是祭司，站在人的地位上，怎么样来这个来献祭，而且怎么样自己依次献上。他其实真正来讲，我们的主他不但是君王，他不但是祭司，他还是祭物。今天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承认耶稣。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的人，我们真的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今天要问大家的一个最真实的问题，今天到底是今天在圣殿的里面担负一切尊荣的真的是耶稣吗？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说耶和华的殿宇，或者我们讲这个英文的话叫 so called 的教会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在任何一个我们称它是教会的里面，真的是耶稣坐在位上担负怎么样？他在那个地方担负尊荣吗？是他坐在位上吗？一切该做不该做是什么什么？是耶稣在掌权吗？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我常常在读旧约圣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会是这样。假如我们新约时代道理不是这样，而我们也真的不是这样的话，旧约圣经写在这边跟我们有什么意思？我要讲的是，今天我们只在道理上认识，其实我们在事实上，我们跟神的百姓，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我的意思说，在比例上。在比例的原则上， 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大部分99.9%60万里面到最后只有两个人进迦南，我不晓得今天这什么比例，在基督教界里面，说是信耶稣的基督教界里面，这个比例这么高。我们有一次弟兄们在那边查经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今天在你眼睛看到的人中，说是信耶稣基督徒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是怎么样的？结果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也很诧异。后来想想，真的有那么低吗？后来再一想。真的有那么高吗？他说怕5%吧，是真真心心神的心能够得到安慰的。我本来说你怎么讲的那么少呢，后来想想这个5%会不会也太多了。我再说，虽然我们是个蒙恩的救人，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但是里面到底有多少真真实实是愿意让耶稣成为我的祭司，是愿意让耶稣掌权，这两个东西是这个头定和平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嘛，我是一个在最终堕落，想要做上帝，什么事情都是以我的意志为意志的一个人嘛，心里面怎么可能有平安呢？家里面有两个王，这个家怎么可能有和平呢？是不是啊？今天在一个教堂里面有两个人要做王，这个怎么可能有谋定和平呢？现在只有我们愿意让那个大卫的苗裔成为我的大祭司，为我献祭，摆上赦免我一切的罪，是不是？另外一方面，我愿意能够谦卑怎么样，让主能够掌权在我生命里面，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是主说了算。OK， 主说了算怎么样呢？当别人要压在你头上的时候，主说了算，我就看到主问，因为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别人压在他头上怎么样，他就把头更低，不是吗？我们主在世界上遇到的事情委屈，对不对？被人家冤枉，做假见证，陷害，钉在世界上，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主他自己在世界上。假如我是这样想，耶稣在世界上他自己做主掌权的话呢，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切，我让他在我生命里面做主掌权，这是何等的蒙福啊！更何况我们的主不说他自己要掌权，他耶稣在世上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所做的都是父给我看见了我才做，父说给我听见了我才说。耶稣不是他自己掌权，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活出这个样式，而我们有没有愿意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在我们所在的一群弟兄姊妹中间，那么一群弟兄姊妹可以在一个人的家里，我们叫家教会，一群弟兄姊妹也可以聚集在一个教堂的里面，我们称那个地方叫做这个基督教的教会，不管这个名称是怎么样，一群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愿意让那个大卫的苗裔已经成就，这是从撒迦利亚那个时代神的百姓不能明白的事，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但是这个事实在哪里呢？今天人的骄傲在不肯认罪，今天人的狂妄在自己要掌权。而这边讲到的一个重点，能够筹定和平的是因为耶稣，他又是坐在位上的君王，他又是做祭司，所以这两个职分摆在一起的时候，这边呢就能够筹定和平，就是又有真理，又有恩典，就道成肉身，匆匆忙忙的住在我们中间，有真理，有恩典，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老是把真理嘛去对待要求别人，恩典嘛来对待自己，就是律人以严，对不对？律己以宽，不是的。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今天我们应该律己也不要那么严，神还对我们有恩典嘛呢？律人也不要那么的严或者那么的宽，真理跟恩典的平衡就是。执掌王权跟祭司这两支之间抽定的和平，只有在耶稣的身上给我看见。 我今天在世界上没有看见这样的一种的这个那么完全的两支之间投定和平，在这些圣经上给我看到的事实，就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先知在里面讲说，你们要留心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差了我们。其实等到大家读了圣经，知道是耶和华差了撒迦利亚来，到现在为止撒迦利亚讲的是还没有吗？今天耶路撒冷，今天耶路撒冷圣殿在哪里呢？在撒迦利亚那个时代，后来所罗巴伯他们正式把殿盖好了，殿盖好了，现在殿又在哪里呢？遥指的那一个真正耶路撒冷，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好像从天而降，那一个最终的那一个神的殿成就的时候，真的我们愿意相信吗？神借着撒迦利亚所说的话，有一天一定要成就。凡是神借着人所说的话是真正是神的话，一定会成就。在没有成就以前，我们不相信，那么这样的一个会成就的美好的动力在我里面不成为我们的动力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世界上活着又有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动力？活到最后动来动去，动到最后是从神面前远离离世呢，还是有一个动力在我们里面？因为上帝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成为我们里面的盼望跟动力，让我们可以一直在神的面前，不至于像神的百姓那样的远离呢。我们去低头祷告。